中信月刊2013年8月第52卷第八期总编号616，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录音员梁陈伟仪，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TBL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示弱协会 CBM 于1986年建立。那段自以为科学的日子，作者梁明标。我生于香港，家境清贫，父母亲一共生了5个儿子，并没有女儿。爸爸是文员，我小学毕业之后，我们搬到去元朗。父母在那里开了一个猪场，由妈妈和我们几兄弟照料。爸爸每天清早起来先照顾猪只，然后才去中环上班。1972年我会考之后读大学预科，才和大哥搬去九龙。因为父母没有女儿，我是第二仔，又比较听话，妈妈就成日叫我帮忙家务，照顾细佬，负责为家里面所有的神位上香。我们家的神就多了，有祖先、灶君、土地、齐天大圣等。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养猪的总是要供奉齐天大圣，求他保猪只平安。我们的猪如果生病，或者是快生小猪，我就要负责求齐天大圣保佑。崇拜科学，上中学3、4年班的时候，我对科学略知一些皮毛，就以为科学是万能的。好佩服马克思的讲法，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和弱者的手杖。那时我开始看不起所有的宗教，认为都是无知妇孺和市井之徒的迷信。对于基督教更加反感，因为读了中国历史，什么鸦片战争、八强乱华、满清丧权辱国、割地求和等，我就有仇恨的情意结，甚至连宣教士都痛恨，认为他们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我发誓决不会相信任何宗教，若果非信不可，那就信佛教吧。因为错误认为佛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后来才知道它是来自印度的。1969年美国太阳神11号 Apollo 11成功登陆月球，我十分之兴奋，嘲笑班上面的基督徒同学说，你们还相信有天堂和上帝吗？如果有，都被太阳神撞穿了。当时我以为自己很有学问，所以口出狂言挑战上帝，其实刚刚相反，正好证明自己的无知。只是看到报纸和杂志上说人类伟大的成就，却不知道太空人 Edwin E. Aldrin 登陆月球之后，还朗读了圣经诗篇第8篇3至4节，是这样讲的：我观看上帝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的专业。1974年我们一家七口移民美国夏威夷，那一年我是中七毕业。由于夏威夷工作少，物价高，我住了一个暑假就离开了。因为移民前我已经被英国一间大学录取，所以就飞去英国伦敦读书。大哥选择去芝加哥，我们兄弟两人只是相差1岁多，同届毕业，手足情深。1977年我在英国拿到土木工程学士学位，就到美国芝加哥伊利诺州大学念研究院。拿到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我去了休斯顿工作，从事石油天然气工业。我的专业是为石油公司做开发油田的工程，为他们设计并装嵌一些深海设施，例如在水深7000尺的海洋中将地壳里面的石油抽取出来。我在这个行业服务了30年，现任这一类型深海石油生产工程的经理。哑口无言。回想回，我在1977年到伊利诺州立大学读书，我的室友是基督徒，他邀请我参加团契。我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没有朋友，就想藉着这些活动多认识几个朋友。 那阵时带领查经的大概是 Simon Chan。 有一日他问我们对上帝的存在有什么看法，没人回答，我就举手说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上帝。怎知 Simon 问你为什么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呢？我说科学证明这个世界是没有上帝的。 Simon 心平气和地问，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科学怎样证明没有上帝呢？我想这个问题还要问吗？不是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吗？这么简单都要问，真是。但是我发觉我竟然答不出来。回到家之后我就想，为什么我答不到他的问题呢？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啊？有一次 Simon 问我们怎样看耶稣，我又举手说不要怪我率直，我认为根本就没有耶稣这个人，是那些人虚构出来，等啲教徒有个寄托咋嘛。Simon 又心平气和咁问，咁你可唔可以话俾大家知係边一本历史书或者係边一个历史学家讲过呢啲咁嘅说话呢？我竟然又答唔出嚟。开始反思。返到屋企之后我开始反思，原来我对宗教嘅认识竟然都係道听途说，乜嘢科学证明冇上帝，耶稣係虚构嘅人物等，都係我听返嚟嘅。根本就没有客观和深入地研究过，仅仅看到马克思、列宁的几句说话就盲目相信，将偏见作为真理。于是我就调查 Simon 的背景，哇，原来他比我更加优秀啊。他在香港读预科，在高级程度会考中拿到四科甲级，他放弃香港大学选择伊利诺州大学，毕业时是全届最高成绩，他同我同届，而家开始读博士班。我一向以为基督徒都是不学无术的人，点知道他们中间都有优秀的人才，亦都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相信耶稣的。再看看我自己，对宗教从来都不研究，一直将道听途说的当作真理。我小的时候曾经烧香给齐天大圣，求他保佑诸只平安。这个齐天大圣是小说《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只是一个虚构的角色而已。我竟然烧香叩拜，愚昧的居然是我自己。我对自己说，以后要虚心一点，要聆听，不要成日同人家争辩好胜。但是耶稣是大约二千年前的人物，基督徒都没有见过上帝，为什么他们会信呢？为什么信得那么认真呢？以往我认为答案是现成的，根本不需要研究，因为基督徒都是一些愚蠢的人，他们迷信神鬼的无稽之谈。现在我明白，至少要虚心观察，研究他们信的是什么，为什么要信。开始明白，经过大约一年的观察，我发现基督教的信仰原来是有合理性的逻辑，经得起挑战，有说服力，就打开心门。不过当时只是理性层面上的接纳，不觉得特别需要救主耶稣将我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因为我至少就是好孩子。后来上帝开了我的眼睛，让我想起七八岁那一年，有一天我朝头早起身帮忙父母收拾房子，希望他们给钱我看电影。那一部是黑白片，内容是喝了隐形药水之后就没人能够见到你了，你想做乜嘢都得。嗰日睇完电影之后，夜晚黑我喺床上胡思乱想，谂到如果真系有隐形药水几好呢，我就可以做呢啲又做嗰啲，冇人知道啦。忽然我心中就醒觉，好似我咁样嘅一个好孩子，竟然希望做一啲人哋睇唔到嘅事，人性唔系太可怕咩？后嚟我见到南京大屠杀嘅影片，非常之愤怒。痛恨那些日本兵禽兽都不如，但后来退一步想，如果我当时是日本兵的其中一员，会不会做出同样禽兽不如的行为呢？好难讲。我开始明白人的罪太可怕，我们真是需要救主。生命改变。我在1979年受浸归入耶稣基督名下，起初灵命好幼稚，参加聚会就当如社交，交下朋友，增添生活色彩而已。感谢上帝，他在我身边安排了一些美好的见证， 有理想、有爱心、有认真追求圣经真理和灵命成长的弟兄姊妹。我在校园里面受到他们的熏陶，读圣经、听道理，渐渐明白信耶稣是委身基督，是一件严肃的事。就好像结婚，二人成为一体，要委身于对方，信耶稣都是一样，是一件神圣而严肃的事。我起初都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基督徒委身服侍他和服侍别人呢？后来才明白，上帝要我们善用资源，不要将他所赐的恩典收藏起来，浪费了。上帝要我们同人分享，成为别人的祝福。上帝不缺少什么，天地万物都是他做的。他不需要我们的生命、财产，但我们如果将生命献给他，我们的生命就变得更丰盛，人生都有了神圣的使命、目标和意义，不好像那些迷惘少年糊涂度日。我信主耶稣转眼已经三十几年了，在学业、事业、婚姻、养儿育女和侍奉方面都遇过困难、挑战，但在这么多的经历中，我见到上帝的同在、引领和保守，深深地体会到主耶稣是又真又活的救主，他和我一起走过高山深谷。我在主基督里面的人生远胜过活在最终的人生，更何况信了主耶稣之后，我们就有永生。人最大的悲哀是死，人人都要死，唯有主耶稣胜过死亡，叫我们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耶稣实在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犹如王国海采访。生命和品格的成长，作者陈慧田。圣经上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出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在2001年12月23日决定信主之后，人生因为有了新的生命，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信主十多年，我可以作见证，你们若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是美善的。我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上帝对我的管教、保守、带领和恩典，希望大家看到他的美善。一，在知识上成长。信主后，除了非常特别的情况，我每个星期五都会参加查经班或者是 SFU 学生团契，星期日去教会参加主日学和主日崇拜，平时都坚持读圣经。有一年，上帝引领我们 SFU 学生团契中六七位弟兄姊妹回应教会的主日学全勤奖活动，要求出勤率达到 95% 以上，还要背诵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感谢上帝，我们几位参加的都拿到全勤奖。记得初信主的几年，在主日学里面，我们学过基础真理和圣经中的约翰福音、马可福音、罗马书、腓立比书、约伯记、以赛亚书、列王纪上下、历代志上下和旧约小先知书等，都看过解经书，又读过论述三位一体神的著作，还积极参加各种的报道、培灵大会，所以在圣经知识上我增加得很快，因为这个是基督徒最容易成长的方法。但是知识的增加并不等于生命的成长，我因为装了很多的圣经知识，脑袋很大，行走的时候摇摇晃晃，以至于在主里成长的路上跌跌撞撞。现在我时常祷告，求主让我生命的成长和知识的增长平衡。二，在生命上成长。十几年漫漫的成长路，上帝的恩典丰丰富富，而我自己对上帝、对人却是亏欠很多。但是罪在哪里显得多，恩典就在那里显得更加多。现在我以几个事项来同大家分享。一，骄傲与谦卑。骄傲是我最大的绊脚石， 上帝用他的杖和竿来让我学习谦卑的功课。但是直到今日，我还是感觉不能够完全胜过。尽管有时我尽量要保持谦卑的样子，但是我知道我是假谦卑，真骄傲，求上帝赦免和怜悯。前面讲到我的圣经知识快速地增长之后，我就自觉懂得很多，骄傲都在心里面潜伏增长。我开始对教会牧师的讲道平头品足，不是这里讲得不准确，就是那里讲得不够生动。久而久之，对自己认为讲得不好的牧师，就在心里面失去了尊重，忘记牧师是上帝所呼召的传道人，有属灵的权柄，更忘记了星期天道教会，听道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由于我生命出了问题，就对星期天牧师的讲道采取了挑肥拣瘦的态度。我认为讲得好的牧师就多听一些，认为讲得不好的就不能够耐心听，思想和行为都相继开小差。后来对讲得好的牧师都听烦了，就盼望去听有名气的讲员和报道家讲道。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得罪了上帝和上帝的仆人。但是感谢上帝对我这个罪人恒久的忍耐。几年前吴牧师为我们讲系统神学，本来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听的，希望有所长进。第一日他讲得非常好，我都很喜欢。但是由于他对于天主教的评论我不同意，心里面就失去谦卑，终于在吴牧师讲三位一体的时候就犯罪得罪了吴牧师，都得罪了爱我的主。原因是这样的，我读过关于三位一体神的专著，感觉论述难以令人满意。我当时想这个问题人不可能给完美的解释。后来读到以赛亚书是这样讲的，你们究竟将谁比上帝，用什么形象与上帝比较呢？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是出自以赛亚书40章18节和46章5节。就更加确信任何比喻都不能够清楚解释三位一体，因为没有任何的被造物可以同创造者相比。所以当吴牧师用比喻来解释三位一体的时候，我的知识就变成了骄傲，忘记了对牧师的礼貌和尊重，更忘记了主耶稣的爱，以至于不能够体贴吴牧师的认真和劳苦，居然不客气地跟他说，不要讲这个问题了，讲得不清楚。吴牧师就答，我能够讲清楚一点。我的血气上来了，就回回他一句，你讲得不清楚。当日的下午，我开车回家的路上，心里面非常之不安，很后悔，很不开心，圣灵责备我，我这个平时倒头就睡着的人，当天晚上竟然不能够安睡。第二日，圣灵感动我向吴牧师道歉。当吴牧师下午上完课，我就走到他面前跟他说，吴牧师，我昨天对你的态度不好，我没有谦卑受教的心，没有爱心，我好愚昧，请你原谅我。吴牧师说，不用道歉，没关系，我都好愚昧。我说，我一定要道歉，我不想牧师带着我的骄傲失望地离开，我希望我道歉之后，牧师回家的时候可以高高兴兴地离开。吴牧师紧紧地拥抱我，我好感动，都好开心，知道他已经原谅了我。第二，圣经的误用。我有圣经知识，却不知道正确地去使用，就出现很多误用圣经的罪。比如经常拿圣经的知识来论断和指责人，却很少拿圣经的话来要求自己。我第一次听讲基督徒要活出主的生命，觉得这个实在太啱了，于是就运用所学到的圣经知识和道理来衡量身边的人，结果发现不是这个生命不好，就是那个没有生命。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完美的，我拿主耶稣的完美去对照身边的基督徒，自然是百战百胜，打败天下无敌手。 但是我却忘记了圣经的教导和主的生命是要我来衡量自己的。我甚至将圣经的道理用在当时还未信主的妻子身上。记得刚刚读到妻子要信服丈夫的经文，非常得意，终于找到了让太太信服我的依据，而且这个依据还是从上帝来的。我就得意洋洋地指给太太看，念给她听，希望妻子从此信服，让我在家里面为所欲为。结果妻子好反感，就说你们的主就是这样教导你的吗？我还将很多道理和经文念给妻子听。结果不负有心人的一番功夫，我妻子尽管从来不读圣经，但是就记住了很多的教导。以后每逢我们有吵架，她就用一些经文在我身上。她说你就是这样信主的吗？结果每一次尽管我好嬲，但是都不可以不停下来自认失败，还害得我有几次想不做基督徒，干脆和她大吵一番。但是感谢上帝保守了我没有放弃我的信仰。现在想起来，我们的主真是幽默。我本来是想用圣经做武器来降服妻子，怎知反而被妻子用圣经教训。弟兄姊妹们啊，请千万要记住，如果要运用圣经，就先用在自己的身上。由于我在家里面不好的见证，尽管我在外面还算是积极的侍奉，我的妻子却很长的时间都不能够信主。直到现在，我残缺的生命仍然不能够激励我的妻子成长。第三，爱与宽恕。我最喜欢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它可以说是人类史上关于爱的最伟大宣言。但是我背诵之后仍然无力去行出来，正如保罗所讲，心里好想行善，但是出来的却由不得我。我知道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换句话讲，要饶恕别人，但是做到心里面饶恕真是很困难。几年前有弟兄姊妹得罪我，可能是我以为他们得罪我，表面上我装作无事，但是心里面很不舒服，于是在心里面论断他们，想着他们怎样不热心侍奉，生命几咁不好，怎样没爱心等。我成了一个表里不一、假冒为善的人。我清楚知道上帝不喜悦我不饶恕人，因为他的话是这样说的，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出自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至十五节。我都多次默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钉他、讥笑、侮辱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出自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尽管圣灵多次的提醒我，都知道这个是上帝的旨意，但是知道还知道就是做不到。这样将近一年，我突然惊觉原来是自己的心胸狭窄，于是经过很多的祷告，求上帝给我力量彻底饶恕。感谢上帝，当我说愿意的时候，他就动善功。我不单止在心里面原谅了他们，还为他们祷告，求上帝保守赐福给他们。上帝好奇妙，当我放低自己，那些弟兄姊妹就打电话给我们，关心我们。现在我们同弟兄姊妹完全用爱心互相鼓励，彼此祷告支持。就好像圣经上所记的，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诗篇一百三十三篇第一节。我的爱心不够，都表现在对待妻子上。感谢上帝，他赐给我一个好能干又体贴的太太，他对我的爱大大超过我对他的爱。这几年我们的经济一直很紧张，不断地搬迁地方，特别是有一段时间我身体有病，又找不到工作，在世上看来是前途茫茫。但他并没有太多的抱怨，还经常安慰鼓励我。我时常觉得太大的亏欠他了。我的粗心大意属于缺少心肺的那种人， 真系好少切身处地咁为佢着想过。我好少做家务，连洗碗都唔洗，偶然洗一次就觉得唔适当，怨言怨气都几多。因为太太喜欢煮饭，唔喜欢洗碗，再加上带孩子好攰，好想俾我经常洗，我又唔情愿，因此都会有拗叫。后来上帝让我睇到我对太太嘅亏欠，由2006年起我就自觉咁洗碗，而家可以做到无怨无悔，都尽量多做啲家务，陪孩子玩，每天喺度进步。妻子好爱护我，都好容易满足。如果而家你问佢，你丈夫信主之后生命有啲咩变化，佢就会话佢系蒙咗主嘅福，因为主将一个大男人主义者改造咗，佢嘅担子都轻省咗。四、祷告的学习。初信耶稣嘅几年，我对祷告有好多误解，认为圣经上好多地方话我们要什么，上帝就给什么。比如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太福音7章8节，马可福音11章24节。特别是初信的时候，上帝时常答应我的祷告，比如老板主动加工资的见证，不用考 TOEFL 和 GRE 就可以在 SFU 读博士，妻儿顺利地拿到探亲签证等。这一切都让我觉得祷告好用得着，就想藉着祷告等上帝帮我实现我的事业梦。我34岁出国，35岁开始读第二个博士，我的目标就是要在北美的大学里面当教授。这样就是我成功的人生，满足了我的骄傲和虚荣。我希望上帝好像阿拉丁神灯一样，让我要什么有什么，但并不是真的想让耶稣基督来做我的生命的主。作父母的都知道，对孩子是不能够要什么给什么的，这样不是对孩子好。我们的天父岂不是更加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吗？当我心思意念不啱的时候，上帝还会不会有求必应呢？绝对不会。因为圣经上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出自希伯来书12章6节。上帝怎样管教呢？就是不再每个祷告都照着我的意思去成就，突然之间好像祷告不再蒙垂听了。我祷告上帝等我多些发表文章，发表好的文章，因为这些都是做教授的必要条件，但是自己却不愿意努力，又急功近利。上帝为了医治我的骄傲，从2001年到2004年有3年的时间，让我一篇文章都没有发表出来。因为我将世上的事业成就看得高过于上帝，我经历了很深的挫折感和羞辱感。在灵命低潮的时候，我抱怨上帝，因为他不再应允我的祷告，我灰心到一个地步，几乎想放弃信仰。但是每次我要放弃的时候，心里面就被一种莫名的恐惧和虚空所占据，完全没了平安和盼望。就好像彼得对主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出自约翰福音6章68节。感谢主，他背着我走过这段困难。在我们还未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尽管那阵时我不知道上天是哪个，就向他祈求一个儿子。记得1996年我和妻子回到老家农村过春节，我自己写了两幅春联，一幅隐约含有麒麟送子的祈求，另一幅则希望上天成全。好神奇的是，妻子就在那一年春节期间怀孕，儿子在1997年11月出生。我深深感谢这位上帝赐给我一个儿子。有了第一次的求子经验，妻子怀第二胎的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就更有信心向上帝祷告祈求再要一个儿子，心里面想，上帝肯定会再听我的祷告。为什么我要再求一个儿子呢？我其实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当时年纪老迈的父亲，山东农村的人 大多重男轻女，我哋一家兄弟三人，大哥一年生咗四个女儿，二哥一个女儿，年老嘅父亲对于男孙真系望眼欲穿。我同二哥系村里边唯一嘅一个家庭，出咗两个大学生，咁样嘅成就都唔能够让老父开怀。我儿子出生嘅时候，佢买咗香烟同埋糖果喺大街上派俾邻里乡亲，嚟到分享佢嘅喜悦。我深深知道，我到咗加拿大，唔再受计划生育嘅限制。父亲好希望我为佢再生一个男孙。为咗体贴父亲，我做咗求子嘅祷告。另外一个原因系，我害怕生女儿嘅话，体型似我，长得又肥又唔靓。但系上帝唔听我嘅祷告，不单如此，仲连接俾咗我哋两个女儿。上帝好幽默，两个女儿都好似妈妈，标准嘅苗条体型，而且佢哋都生得好漂亮，让我同太太唔能够唔感谢主。唔单止咁样，两个女儿都好体贴，好乖巧，可爱。我哋实在系蒙咗上帝嘅恩典，上帝实在系用佢哋嚟祝福我哋，真嘅超过我哋所想所求。所以上帝有时冇按照我哋嘅祷告答应我哋，绝对唔系坏事。啱啱相反，我哋应当感谢佢，因为上帝必照住佢嘅心意，将最美好嘅赐俾我哋。正如圣经所讲，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出自耶利米书29:11。随住生命的成长，我现在知道祷告并不是给上帝开一个满足自己要求的事项单，也不单是要上帝解决其他弟兄姊妹甚至是教会需求的事项单。祷告实在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深层需要，藉着祷告，我们更深经历上帝，和父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藉着祷告，我们不断舍弃自己，以至于完全献上自己的主权，让上帝全然掌管我们的生命，从而生命与祂合一。结束语：你们看到我有这么多的问题都能够成长，因为上帝有恩典，祂叫我们成长。参考哥林多前书3:6-7，祂的美意是令我成长，所以祂管教修剪，保守引领。今日我在这里作见证，愿你能够知道，好像我这样的罪人，上帝都是愿意完全接纳和恩待。愿你都看到我们的上帝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没有人带路，怎知道往哪里去？作者罗廷铮。我出生在贫苦的农家，年幼的时候，祖父母从乡下搬到台北，住在中山北路和民生东路的附近，靠近现在的马街医院。从前这一带叫做牛埔，大概那个时候人们都在这里养牛的。我3岁那一年患了感冒，因为家人缺乏医学知识，生病都不敢去看医生，恐怕会被人害死，所以母亲将我带到算命先生那里。算命先生告诉母亲，你的儿子中了邪啊，一个礼拜不可以外出，要困在家里面。母亲就照她的指示，将我困在房里面。第二日我发高烧，眼睛翻白，母亲觉得不妥了，即刻将我抱到马街医院去。医生诊断话我是因为感冒引起肺炎，必须开刀治疗，就在我的右背上打了一个窿，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治疗，总算执回条命。我5岁那年，因为都市找工作艰难，全家就搬到郊外的山上经营农场。那阵时我们的生活极其困苦，祖父母一大早上山工作，到太阳落山月亮出来了才回家。虽然生活艰苦，但是一家九口和睦相处，共享天伦之乐。我家祖传信仰道教，家中设有妈祖神坛，祖父拜祭妈祖已经70多年，他每日早晚烧3支香又叩拜。 我就在这个环境中长大。后来日本战败，台湾脱离日本的掌管，我们全家就从山上搬回到都市居住，生活都渐渐改善。这个时候祖父已经85岁，总算卸下一生的劳苦，开始安享晚福。不幸有一日他身体不舒服，我妈妈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诊断不出他患了什么病，除了给祖父食药之外，母亲还走遍台北大小的庙宇，不停地向菩萨求平安，好让祖父的病可以得医治。他将从庙里面带回来的仙丹，即是香炉灰，冲水给祖父喝，然而祖父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医生束手无策。那阵时我一直在祖父的床边看护着他，最后他在痛苦中讲了一段说话：我要走了，但我不知道去哪里，前面一片的黑暗，又没有人带我去啊。就这样他就吞下最后一口气与世长辞了。我当时20岁出头，哪会想到死了之后去哪里啊？但是祖父去世之后，他最后讲的说话却不断在我脑海中盘旋，挥之不去。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些，但是祖父让我觉得这个是不可以不思考的问题，我必须花时间找出答案才好。但是谁能够告诉我呢？我领悟到人度过短暂的今世之后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去哪里呢？每个宗教都告诉人将来的去处只有两个，天堂或者是地狱。天堂是快乐的，没有忧虑，没有眼泪，相反地狱是痛苦的火湖，一点希望都没有。我开始沉思默想，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去哪里，心里面充满忧愁，一点都不快乐。有一日中学的同学来探我，他见到我吓了一跳，他说：你做什么事啊？是什么将你搞到失魂落魄，又潮水消瘦啊？于是我将心中的痛苦告诉他知。那一个是我一生的关键时刻，正是需要人指引我正确的路。同学就说：或者这个是上帝派我来的目的了，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知你所想要知道的那一条路。来啊，我带你去教会。于是我跟着他去见教会的牧师。我和牧师初次见面互不相识，但是他的微笑和慈祥的面孔是我一生中少见的。我很自然地将心中的困扰告诉他。牧师用亲切的口吻跟我说：你所困扰的问题是人生最严肃的问题。人人都是思想死后会去哪里，大家都想去天堂，但是不知道天堂怎样去。今天我告诉你知，圣经指出的那条路就是带你去你死后想去的地方。你知道宗教哲学不能够带你上天堂，念经拜佛修行有高超的道德行善修桥补路教育学识社会服务科学中国5000年的文化传统都不能够带你上天堂。为什么？因为人人都有罪，不能够上天堂，唯有相信耶稣认罪悔改的人才能够上天堂。因为人必须经过耶稣宝血的救赎才能够到天父那里。牧师继续说：耶稣降生为人是为我们的罪承受了严酷的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只有接受耶稣作救主，罪得赦免后才能够上天堂。那一日上帝藉着牧师打开了我的心窍，牧师翻开圣经指给我看，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出自约翰福音14章6节。我马上高兴地喊出来：我找到了，我真是找到了。当时我的忧愁一扫而空，我的心充满着喜乐和平安。我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之后，就将这个好消息带给我们全家。没多久我们全家都信了主，热心服侍主。我未信主的时候是开杂货店的，在店里面贩卖拜神用的金银衣纸香烛 信主之后，我觉得人生没有一件事比救人的灵魂更加重要，所以我立志奉献作传道人，传扬基督的救恩。透过圣灵的帮助，我引领人从黑暗进入光明，从空虚乏味的人生进入永恒的天国。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曾经都思考过你将来的去处呢？或者你正在为着生活而忙碌，但是这个是人生最重要的决定。我希望你暂时放下一切，安静地想一想，你是不是已经找到灵魂的安居之所呢？圣经上说，除他以外，这个他是指耶稣，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出自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视频活好今天，作者钱志群。人生的时光被划分为三段，就是昨天、今天和明天。今天是最短的，昨天是根据寿命的长短而延长，明天就是一个捉摸不定的未知数。但是今天是最真实、最实际的，而且没办法彩排，永远都是现场直播。下一刻会遇到什么好人、坏人，会发生什么好事、坏事，你都无法完全预料。所以过好了每一个今天，才会让昨天和明天有更多更好的意义。活好今天，就是对昨天的最好补偿，就是对明天的最好预备。怎样活好今天？首先，不要被昨天和明天所打扰。我们时常活在今天，但是心就在昨天和明天当中。人心是最复杂，也都是最脆弱，时常徘徊在昨天、今天和明天之间。所以要练好两大内功。第一，学会忘记昨天。记忆虽然是上帝给的恩典，没有记忆的人生是一个无法想象的人生，但是记忆就如同一个房间，必须经常做取舍的清理，不需要的放在心里面，越多就会越乱，越多就会越堵塞。我们的心再宽广，都不可以容纳太多的记忆。因此主耶稣的门徒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记载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当然忘记背后不是忘记一切经验和教训，友情和幸福当然不可以忘记，但凡是带来情绪负面的记忆都应该努力忘记。比如说要忘记不幸，有哪个的昨天是没有不愉快的事，甚至是不幸的事呢？昨天的雨淋湿了我的衣裳，今天已经干，何必要在昨天雨水流下的水潭中徘徊呢？要忘记仇恨，仇恨从来都是一条无形的绳索，只是会捆绑住人。要忘记得失，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生活有时就好像在高速公路中行驶，没办法开倒车，哪怕是错失了一个出口，只能够在下一个出口再调整。总之不要拿过往别人的错误来惩罚今日的自己，都不要拿过往自己的错误惩罚今日的别人和自己。看运动员在运动场上赛跑，他们的目光都是向着前面的目标，而不是左顾右盼。第二，学会不愁明天。想象是上帝赐人的另一个恩典，在人所未及之处总会赋予想象，但是对于尚未来到的明天，不要做虚无缥缈的假想和凭空负面的假设。有人上了班怕被老板解雇，出了门怕交通事故，到了学校怕枪杀事件，唯有些痛怕是癌症等等，假设太多，忧虑都增多，哪又能够预知明天呢？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出自雅各书四章十四节。所以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出自箴言廿七章一节。主耶稣劝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出自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今天好比一座独木小桥，只能够负荷得起今日的重担。如果将明天都压上去，小桥就会超负荷，甚至冧落嚟。当然，过去的记忆边度能够消失啊？明天的想象怎可以停止啊？忘记过去，讲到底是不要计较过去别人或者自己的错误和失误。不愁明天，讲到底是将自己的明天交给明天的掌管者。我好庆幸认识了主耶稣，他至少给了我两大至宝。其一是永生的盼望，我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那个就是主耶稣。他不单止掌管我们的明天，亦都掌管明天的明天，不单止掌管我们的今世，都掌管我们的来生。从他那里得永生，明天是风是雨，又何需要守呢？其二是心态的改变。主耶稣以自己牺牲的榜样，不断引导我们对别人尽量去爱，对不开心的事靠着上帝努力放低。圣灵教导上帝的儿女们有一个平安喜乐的心，用门徒保罗的说话是这样说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盛，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出自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我们做不到最好的美善境界，但是仰望主就会有越来越好的改变。有了主耶稣，我们清晨醒来，在落床之前为自己的今天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啊，感谢你赐给我生命气息来到今天，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诗篇118篇24节。求主保守我好好珍惜这一天，知足行善，让快乐成为今天的主题。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晓君信箱：丈夫脾气暴躁。晓君，我三十几岁，结婚八年，丈夫退休几年，离过婚，有一个四十岁28年没见的儿子，儿子都是基督徒，结婚的时候没话给他听。在多伦多有份好好的工作，丈夫出生在基督徒家庭，承认他是不合格的基督徒，在中国最高学府毕业，精通法语和英语，后来在加拿大拿了博士，曾经在联邦政府工作。我就出生在农村，只有初中的文化，在屋企妈妈时常被父亲打，身上经常都淤青，经济都不好。我好想让妈妈的生活好些，就离开家庭到外面打工。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我丈夫，通讯一年，见过一面就结婚了。那阵时我还未听讲过有耶稣，只是立志这一辈子不离婚，不做第三者。结婚的时候以为他年纪大不会打我，但是没想到他发起火来都打我。结婚之后每逢星期日同他去教会，这个是他从小的习惯。两三年后我相信了耶稣，生命有了很大的变化，真是想不到信耶稣会这么好，心灵豁然开朗了，人都快乐了。丈夫说，我作妻子的要信服丈夫，完全听他的话。起初我很挣扎，结婚之后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自由，生活方式完全要听他的，连睡觉、起床等都要服从他的命令。我自己买的衣服他看不上眼，我就不可以着，一定要着他选的。打个电话给家人他都会查问，时常因为我家里面的事发火骂我。我每日听到的都是他的批评、教训和命令。他走到哪里，无论在银行、超市、大街，就闹到哪里，我要跟着在后面频频地赔不是。结婚前他都曾多次说他的脾气坏，容易嬲，没耐性，叫我当他发火的时候一句都不好讲嘢，去抱下他，他就会平息。 当我表达意见的时候，他就说我和他辩论，要我收声。如果不是，他就大发雷霆。我试图不讲嘢，写个大大的政治放在台面提醒自己，怕一不小心又惹他生气。他不发火的时候很有礼貌，经常说唔该、多谢等的字眼。我读了圣经之后就跟他说，你要爱我，为我舍命。他回答说不愿意，只是强调我要完全信服他。我要求每日给我两三小时自由时间外出和打电话，不要限制我和教会的姊妹交往，除了他不喜欢那些。都拿加拿大的法律跟他辩论过，他却说如果要自由就离婚，否则就要受他控制。他已经四年不能够自理，不能够行走，用轮椅三年了。我从来没有打算过要离开他，现在更加是。我甘心陪他到最后的一日，我只是想有些个人的空间。有几次我参加教会晚上的查经班，差不多七点钟出去，十点回到家，出去前将他所需要的都安排好。但每次回到家，他总是发火，要我为他下跪。为了能够让他尽快平静下来，我就跪了。我信了耶稣之后，稍不合他心意，他就马上要我跪低祷告。祷告内容有时会令他平静下来，有时他让他更加嬲。我属灵的生命稍微成长之后，就不再拿圣经为自己辩护，因为只会惹他更加生气。说我是半途起家，他就听了几十年的道，跟他比相差太远了。但是他承认没有将圣经从头到尾读一次，于是我决定带领他将圣经从头读一遍，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前两个星期才刚刚完成，基本上是我读给他听的。最近这两三个月，他变得安静很多，但是就捉得我更加紧。现在连买餸回来都要发火，昨天我出去买食物，说45分钟就回来，20分钟后他立刻打电话要我马上回家。我匆忙赶回家，他大闹说我以后不准离开他半步。我平静地答他，是不是担心我什么啊？他的回答激怒了我，他说我是他的奴隶，是他买回来照顾他的。原来他一直都这样想，因为结婚的时候他给了我父母50,000人民币，我简直崩溃了。我和他大吵起来，这个是我第三次和他吵架，平时都是忍住的。第一次和他大吵的时候，他惊呆了，吓到一句说话都不敢说。我被他打过很多次，即使我在怒气中仍然可以控制自己，没有还手，都不想报警，觉得这样解决不到问题。平时他一生气就失控，拿东西来扔我，砰门，用拳头乱打我。有时候为了让他尽快平静下来，我会去抱下他，不让他乱扔东西，因为这样都被他咬过很多次。有人叫我躲避，暂时离开他，不要让他打到我。但是有一次他打不到我，就用自己的头撞墙，吓到我立刻跑过去保护他的头。最近一年，每当他发怒的时候，总会打电话告诉个仔知，说我要杀他，等个仔赶快来救他。有时都说我不给他吃饭，不给他饮水，要拿杀他所有的钱。有时又向个仔夸赞我，由于他没什么活动能力，都没什么胃口，每一餐饭都是我哄着他吃多些。有时他吃得太少，我的心就很难过。大约在2009年，他记忆力不断地下降。2010年确诊为脑退化。因为这样，对我的驳斥实在是让我无法再承受下去了。我应该怎样陪伴他走余下的路程呢？他不肯去养老院，我们都没能力请人回家照顾他，他都不要人家照顾。请指教，谢谢你，迷茫的人上。亲爱的迷茫人，读了你的来信，你虽然自称在农村长大，只是有初中的学历，但是我看你是一个聪明、勇敢、有见识的女子。你丈夫脾气这么大，无法自理，又脑退化，你仍然甘心陪他到最后的一日，真是难能可贵。他能够娶到你是他最大的福气。多谢你信任我，将几年来婚姻中的挣扎写出来， 以下是我的一些建议供你参考。一、面对现实。第一，年龄的差距，你现在才30出头，他就接近70岁了。从来老夫少妻的关系都是需要格外长时间努力经营，因为无论年轻时他怎样聪明能干，现在都过去了，他再找不住什么，我相信他都知道他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前妻离开了他，儿子18年不跟他见面，他没有朋友，因为都被他闹走了，他都不能够自理，需要坐轮椅，记忆力衰退，连自己的身体都无法控制。你是他唯一的伴，都是他唯一一个可以捉住的人，难怪他要捉紧你。第二，当初的婚姻不是基于爱情和友情，而是建筑在当时彼此的需要上。你希望改善母亲的生活，以为他能够给你一个安定的家和出国的机会，他就希望你可以作伴养老，服侍他，满足他各方面的需要等。你们的婚姻无可否认有一定程度的交易意味，他当然知道好像你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子，不可能因为爱他仰慕他的才华而嫁给他。他说你是他的奴隶，是他买来照顾他的，这句话太刻薄了，但亦都讲明了他有自知之明，知道当初你并不是因为他的英俊潇洒而爱上他。第三，你成长于暴力家庭，年幼的时候见到母亲时常被父亲殴打，浑身淤青，现在自己嫁了这样的丈夫，看到就惊心动魄，加倍伤感，觉得无法应付。第四，他脾气暴戾，说话刻薄，从不反省，没有安全感，好像一个小孩哥，时常怕失去你，要捉紧你，这个是事实，至少短期内不会改变。但是我都留意到你愿意爱他，原谅他，服侍他，他伤害自己的时候你宁愿挨打被他咬都要保护他，所以我说你是他的最大福气，盼望他不久的将来能够真信耶稣，得着更大的福气。不要怕，神迹会发生的，藉着祷告上帝会帮助你，化腐朽为神奇。二、忠贞不二。你的环境让我想起圣经路德记中的路德，她是一个年轻的摩押女子，因为不忍见到奶奶年老无依，一个人孤单回国，就坚决要和奶奶一起陪她一起回国，照顾她的生活。路德不考虑自己，为了奶奶离乡背井，相信奶奶所信的上帝，因为她的贤良淑德，她和奶奶后来都蒙上帝大大的赐福。从你身上我都见到类似路德的际遇和性情。第一，你跟随丈夫每个星期天去教会，真心信耶稣，尝到信主的好处和喜乐平安。第二，你立志这一世都不离婚，从没打算过要离开他，现在更是这样，甘心陪他走到最后的一日。第三，你尽所能服侍丈夫，虽然不满他的高压、专制、强权、无理取闹、打骂、批评等等，心里虽然挣扎，仍然尽力照料他、迁就他，情愿自己吃亏。你读圣经给他听，哄他吃嘢，一切一切你都以单纯的心逆来顺受，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参考路德记2:12。三、实际行动。是的，你所描述的家好像一个监狱，你被一个脾气暴戾、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却要控制你的老人家禁锢。你和他大吵，他吓到一句说话都不敢讲，亦都没了平时的傲气，所以你要提醒自己，你已经不再是小孩子。当对方和你吵闹，你不用强忍，因为你是成年人，这个是你的家，你可以学习正视怒气， 靠住主嘅力量同埋信心，将监狱改变成为平安自由嘅居所。以下系一啲建议，不妨尝试。第一，求上帝俾你学习保罗嘅心态。耶稣嘅使徒保罗被困喺监狱中嘅时候，写咗十几卷书信。佢喺圣经腓立比书中鼓励信徒靠主喜乐。佢话他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你已经信咗耶稣，心灵享受到有平安喜乐，只系肉身好似坐监，咁你就效法保罗喺监狱嘅心态啦。一方面靠主喜乐，一方面多睇啲书，多读圣经，靠主胜过环境，靠主爱囚禁你嘅丈夫，唔系因为佢可爱，而系因为主耶稣爱你，为你舍命。我唔系要你漠视所受嘅痛苦同埋伤害，都唔系要你继续被动咁承受一切，而系采取积极嘅态度面对佢，超越佢。第二，主动同丈夫建立友谊，加深彼此嘅认识同埋信任。平时除咗读圣经俾佢听之外，仲要主动开口为佢祷告，令佢祷告，请佢讲述佢成长嘅故事、佢嘅家庭、工作、年轻时嘅经历、过去嘅成败得失、人生最快乐、最伤心嘅事等，尝试认识佢、了解佢、揾出佢嘅长处、称赞佢、多谢佢带你去教会，让你认识耶稣。第三，帮助佢了解你，将你爱的宣言，好似从冇打算离开佢，甘心陪佢到最后一日等，话俾佢知，天天话俾佢知，培养佢嘅安全感，等佢知道你唔会离开佢。虽然佢起初仲唔会有安全感，仍然要捉紧你，但系唔好灰心，安全感系需要培养嘅。同时，你都要坚决、斩钉截铁咁同佢讲，每个人都需要出外活动，唔能够总系匿喺屋里面。你都不妨推佢出外面走走，即使佢唔同意、唔允许，你仍然每日讲一啲，灌输佢正确嘅观念，等佢了解你，做好俾你出外嘅心理准备。第四，想法分明。佢话佢发脾气嘅时候，你揽佢，佢就会安静落嚟。我嘅意见系，你最好喺佢唔发脾气、表现好嘅时候，都揽揽佢、亲亲佢、赞赏佢，唔好变成因为佢想你抱，所以就要发脾气啦。第五，重新教育佢。我唔知道你丈夫嘅脾气系习惯呢，抑或系身体有问题，好似某种内分泌不平衡。如果系前者，你就需要重新教育佢，话俾佢知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就好似喺公路上开车一样，需要有安全嘅距离，就系要有礼貌，唔可以任性妄为，胡乱发脾气伤害人，要话俾佢知发脾气伤害人，对几对人都是痛苦，都是不应该。另外，你尝试带领他每日数算上帝的恩典，开他的眼界，等他见到感恩和快乐的事，不是只是见到不如意的事。只是如果你丈夫的怒气是因为体内某些内分泌不平衡以致失控，那就比较棘手了，需要设办法带他去看医生。第六，培养午睡习惯。唔知道你哋有冇午睡嘅习惯，如果系冇，不妨培养呢个习惯，你就可以利用呢个空档出外唞唞气。第七，你话佢儿子系基督徒，何不每星期通讯报告佢父亲嘅情况，请佢为你哋代祷。无论佢喺儿子面前点样话你，你坦诚、持之以恒咁同佢保持联络，将来丈夫老退化更加严重嘅时候，可以得到佢嘅支持同埋帮助做决定。第八，你需要有人支持，要揾教会嘅姊妹同埋师母代祷，请牧师为你介绍基督徒心理辅导同埋社工，先同辅导员或者社工倾，等佢哋了解你嘅情况。因为你丈夫嘅健康情况会日走下坡，一个脾气唔好嘅人，健康差啦，脾气就会更加坏。你要有心理准备，需要有人支持。第九，如果可能，查经班在你家举行，同丈夫商量 是不是愿意让你邀请姊妹们来家查经呢？第十，如果他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怒气，要伤害你或者自己，你应该报警。这个是唯一能够保护你和他身体不受伤害的方法，同时都能够提供你处理暴力家庭的辅助资源。或者如果你报警，他会有所顾忌，就会收敛一点，不至于好像以前这样那么肆无忌惮地欺负你。不过事后你要主动和他和好，要再向他保证不会离开他，你只是不愿意见到他伤害自己，都不容忍他继续伤害你。你要因威并施，求主给你智慧。我鼓励你先和社工面谈，看看有没有可能家访，等他们了解你的情况，给你实际的帮助。总括以上的话，你应该化被动为主动，从一个受摆布无助的小孩变成一个懂得处理困局的成年人。不要怕，上帝是你的力量，你并不孤单，你求他，他会给你智慧，令你走出困局。愿上帝赐你力量平安。晓君上。编者话，读者如果生活在暴力的家庭或者关系中，请尽快寻求辅导和帮助。这个恶性循环是需要外面的力量介入才容易打破的。任何人如果无法自我控制怒气，伤害人，毁坏物品，都是错的，不健康的，越早面对就越容易处理。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做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住祂，我才可以回到天父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上帝，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随想开眼界，作者方华。同一位青年工作者对话，他是青年杂志的编辑。那份杂志是非一般时下所讲的音乐、时装、饮食、旅游、嗜好等等的青春杂志，而是讲社会议题、生活态度、思想价值等沉重内容的刊物。幸好仍然有人会看。他说，朋友问我，你不闷的吗？只是讨论这些问题，我自己都是不觉得闷啊。开始做这份工没多久，就发现不可以翻转头了。我没办法不去想，不去探讨那些各样的问题。好像开了眼，见过那些问题之后，不能够在生活中让自己再看不到。所言甚是，开了眼的人就会看到某些以前不留意的东西。比方说，不管歧视是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你认识到什么是歧视之后，就很难看不到所遇到的歧视现象。又如果你认识过沉溺赌博的人，之后再碰到同一类人物，你很快就能够辨识他的真貌。对环境问题稍有了解之后，很难看不见环境受破坏的现象，很难对损害环境的生活方式无条件地接纳。小时候上学，老师会喜欢带我们去参加某些特别的活动，又或者参观展览之旅。其中一个说法是，让你们开开眼界，开眼界绝对是教育目标之一，知识如浩瀚汪洋，不能够单靠在学校学习，所以自学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开了眼界的人，就会在新发现的范畴中自己继续学习下去，比如音乐和艺术。在学时期的接触往往很有限，但是很多人都因此而开了眼界，一生在艺术的范畴中畅游。从前有一个人，他都经历过开眼界的奇妙历程。 他一直信奉从幼年起所学的教理，并因此大力反对那些他认为离经叛道的人。某一日，他正赶路到一个大城市，在城外的路上突然间遇到了超自然的现象，一团大光笼罩住他，他在强光中扑倒在地上，光中有声音跟他讲说话，推翻了他之前的信念。当光芒消失之后，他竟然失明了，要人带着他才可以进城。在失明的无助中，他只有等待。这个时候，城中另一个人获上帝的指引，主动前来找他，为他祈祷，又重新开了他的眼睛。之后他的人生方向彻底扭转。是的，你没猜错，我讲的就是新约时代使徒保罗的人生转捩点。他本来笃信犹太教义，因此极力反对信耶稣的基督徒。但耶稣在异象中向他显现，他才明白自己一向执着的完全错误。他一直反对的反而是真理。参考使徒行传第九章。在他开眼之后，他成为热心的布道家，伟大的护教者。信仰诚然是一种开眼睛，那些不是一堆信条，而是打开了人生的另一个向道，进入三维空间以外的另一道空间，人同永恒的上帝相遇。他就是超越了这一生，看到永生的真实。他开的眼界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不断的重新相遇，不断提升更新的境界。那个是一个奇妙的旅程，等待你去踏上，就开开眼睛吧。观察人生，自卑，作者白衣。我们时常讲的自卑，除了是自我轻贱以外，还是一种糅合着自卑和自大的复杂情意结。比如说，某人因为自卑而特别敏感，好介意别人是否尊重他，又或者他因此而时常不认错，喜欢吹牛等等。上帝所讲的自卑却是单纯得多，既是自卑，亦都不自大，不自以为是，有错必认，认了必改，总觉得尚有很多进步的空间，所以愿意聆听学习，尤其愿意学习真理。至于人家给不给面，那些是他们的事，与自己无关，反正不觉得自己是那么重要。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出自马太福音五章三节。一个人如果时常计较着别人尊不尊重自己，会不会是白白添烦恼，无法享受天国的丰盛和安息之乐呢？当然，现在的人都鼓励自吹自擂，尤其在应征面试的时候，但那些是世人的方法，不是上帝的方法。主耶稣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出自马太福音23章12节。事实证明，一个人如果按上帝的旨意自卑，会比吹牛皮更加受人欢迎和尊敬，亦都更加讨上帝的喜悦。这部分表示由梁陈伟仪录制的《中信月刊》2013年8月第52卷第8期，总编号616，播放完毕。